都是姐妹啊，他们要来做见证啊。第一位呢是Sherlyn 啊，大家都看到她的 baby 啊，出生这么的好，还有她这个里面充满了，我称她是大蒙大恩的女子哈，是我看到她，每次见到她，我就是这句话就跑出来。那还有秋芬啊，也在我们的当中，她要来分享她的见证啊。另外最后呢，蓉蓉啊也会来为我们分享。好，我们就先把时间交给Sherlyn。
大家好，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罪人，但是上帝却是如此的爱我、恩待我。我非常感谢主，每一年的年尾，我们都有这个机会来到台上为主做见证。去年呢，我是上台宣布怀孕；今年呢，是上台分享宝宝出来了。我本来是一个不结婚、不怀孕的一个主义者。但是上帝却让我在很短的时间内，35岁结婚，36岁怀孕，37岁生孩子。结婚之后呢，会很自然的想要怀孕，但是我只觉得很好玩，然后我想马上怀孕，可以凑齐一家三口都是生肖蛇。但是祷告过后，我明白上帝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而答应我，但是我还是很硬硬的跟上帝祷告，跟他说：“你是很厉害的。”你可以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期限过了之后呢，我就改变祷告的心态，我就跟上帝说：“请你在你的时间让我怀孕。”这个时候呢，那个龙龙也跑来找我说：“你想要孩子吗？”我说：“在上帝的时间啊，寻求这个孩子。”龙龙告诉我说：“现在就是时候。”当时我不以为然，然后。怀孕的前面3个月呢，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接下来的这几个月呢，却是一转眼就过去了。本来我和汉星呢，是在生理结构上是属于不容易怀孕的人，所以我们在怀孕这件事情上面呢，没有非常积极的努力，一切呢，就是顺其自然，也打算2人世界几年之后呢，去领养孩子。而去年的年头，我在经期的期间呢，经常腰酸背痛到很严重，然后姐妹有介绍我去看中医，他们还告诉我说，也许是好事，也许是要调一调身体，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容易怀孕。然后8月的时候呢，有一次肚子非常的痛，看医生发现是左边的卵巢有 cyst， 医生说你不开刀就不生孩子。然后我们一直要求不开刀，我们就告诉医生说，如果下个月细小小的话，我们就不动手术。结果经过祷告之后呢，教会很多人帮我们祷告，也顺便祷告我们可以有孩子。一个月后，那个细就小了 1.5 cm， 医生说怎么可能在一个月内就小了那么多，所以他答应我们不开刀。然后11月的时候呢，我们去参加一个家庭营会，台湾的黄牧师跟曾博士有试一下为我们祷告，能够那个 cyst 能够不见跟怀孕，他们还说可能会生男孩，所以很奇妙，我们真的是在这个营会期间怀孕，然后生了 Lemuel 出来，然后感谢上帝的保护，然后汉星的照顾。再加上大量的营养，因为我过去几年呢，从小到大都一直有脚抽筋的问题，然后刷牙就会很想吐，然后腰酸背痛，然后在怀孕过程当中呢，完全没有这些问题，然后整个过程呢，只吐过一次，流过一次血，是因为胎盘太过靠近这个子宫颈，然后散步的时候左边腹部会痛了几天，是因为这个在作怪，然后有几天是因为有轻微的腰酸，右边腰酸跟右边的脚板会麻麻的，是因为宝宝压在右边，基本上呢一切都算为平安。生产的前一周，宝宝的头虽然是下去了很靠近子宫颈，但是并没有入盆， 因为他的手顶着他的头，所以他的医生说他的手会随时出来，所以医生叫我做好剖腹产的准备。生产当天呢是峰回路转，宝宝的头又转上来45度，所以他是整个横着在我的身体，所以医生直接宣布剖腹产。因为我们之前有祷告过，希望医生的手跟护士的手能够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行。后来呢，医生突然间想到可能是我的膀胱压到宝宝，所以把宝宝推上去。所以当我上完厕所回来之后呢，宝宝又下去了。当天我是早上5点有流血，打电话给医生，医生说你在家里等羊水破。然后中午羊水破，子宫颈切没有开，因为肚子没有痛，所以我们去到医院的时候呢就睡了一觉。到了下午，医生看我还没有痛，就给我吃了一个4个小时内会反应的催生药。结果4个小时后呢也没有反应，医生说你要剖腹产。然后到晚上就终于开始阵痛，从阵痛到生产大概是6个小时多，在没有任何药物的协助下呢是很难受。这个时候呢，我是非常感谢汉心在产房一直不停地播放诗歌，跟连续几个小时不停地祷告。他的祷告就是跟着诗歌的内容来祷告，然后我才有力量撑下去。子宫颈快开完的时候呢，宝宝头还是偏一边不肯入盆。小医生就很紧张地去问大医生要不要剖腹产，大医生说再观察看看。最后宝宝呢是斜着出来的，他的头虽然是出来了，但是他的屁股还是在靠左边，所以小医生会一直把他推向中间让他顺利出来。过后大医生告诉我说，所有的医生跟护士都非常为我紧张，他也很奇怪为什么我可以这么顺利就生产。感谢神赐给我们一位天使宝宝，虽然他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顽皮，感谢天父让他能够每一天吃得饱睡得好玩得开心。最感恩的是他一个月多已经开始去过夜，他出生35天我们已经开始带他去各种活动。本来我跟汉星说要去祷告会跟小组，他跟我说不可以，只可以选一个。结果宝宝第一个活动就是3天的家庭突破营，就是一整天，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带他来祷告会小组各个活动，然后他的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然后环境越潮他睡得越香，然后换尿布的时候虽然我们的动作很慢，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射那个尿出来给我们，全部都是上帝恩典。在我们怀孕的时候呢，还不知道男女的时候呢，汉心告诉我要将孩子献以神，我非常的感动，马上去找名字。我从一整系列的书《圣经500人物》里面呢，就找关于奉献的名字。我以为会有很多可以慢慢的选，结果就只有一个，叫做 Lemuel。我就问上帝，为什么我找不到你女生的名字？然后 Lemuel 的意思就是奉献给上帝，他是他母亲向上帝许愿得来的。只是出现在箴言31章而已。他是说箴言31章第2节说，我的儿，我腹中生的儿，我许愿得的儿，我当怎么教训你呢？所以我常告诉 Lemuel 说，你要像圣经的 Lemuel 一样，秉持公义，然后谨言慎行，广施仁爱。有一天汉星突然间把这个经文放在面子书上，就是创世纪22章2节，他说神说，你带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有一个朋友不认同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做法，但是这个汉星就跟他朋友说，我凭信心以此经节取名，所以他的名字叫黄以献以撒的献祭。怀孕期间呢，我变得特别容易爱哭，就是特别感觉到上帝的爱很大很大，唱诗的时候也哭，祷告的时候也哭。现在就是在 Lemuel 喝奶唱诗祷告的时候也是有哭，就是感觉到上帝真的是很爱我们。祷告呢真的是非常有用，怀孕的时候呢我们祷告宝宝可以健康， 可以适应各种环境跟食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以笑脸迎接每一天。他可以睡了十个小时，早上醒来可以就是一直笑，不会饿，不会哭到，不会饿到哭，然后我们真的很开心。当我在挣扎要不要给以线剃头的时候呢，我看到一个经文，他说萨摩尔记一章十一节说，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听悲你的苦情，眷念不忘悲你，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不用剃刀，剃头刀剃他的头啊。所以我就OK， 同时呢我也祷告上帝让我生产很快，最好一个小时内就解决。但是我更渴慕神让我经历神为这个孕妇所特别设计的生产过程，所以我就能够从阵痛到生产，我都深深的体会整个过程。当一切都顺利的时候呢，内心就会产生骄傲，所以我求上帝除去我的骄傲。我以为哺乳过程是很容易的事情，结果却如此的难。那我感谢神让我哺乳过程不顺利，因为这个时候呢，我突然间体会到我妹妹的处境。然后我相信上帝允许一些事情发生呢，是要我们去帮助跟我们同有面对过同样问题的人。然后我更感谢上帝赐我一位在世上不完美但是却对我十全十美的丈夫。然后他在整个过程当中呢都对我很好，就是怀孕的时候人会变得比较笨一点，可能会打翻东西呀、啊，还是撒尿在床上啊，他就告诉我世界上谁没有撒过尿的。然后打翻东西的时候我就愣住了，我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笨。他就是马上去收拾，就是说没有说任何的一句话。当我在为很多人给意见，在如何去教这个雷米的时候，他告诉我说灵里的照顾比肉体的照顾来得重要，所以我非常感谢他，谢谢。
我们实在感谢神啊，给韩星还有雪令他们家这么大的恩典、啊、好多的都是医生都看出是很不太可能的事情一直在发生、啊、感谢神。好，我们接下来请秋芬。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站在这里第一个跟你们分享的，我想当中很多人都一起跟我经历过，就是上礼拜三我们在那个我们感恩节火锅的时候，之前我不是有跟大家讲过我牙齿痛已经痛了几天了，而且痛了一天要吃好几痛那个止痛药。然后那天呢牧师就为我祷告，然后大家也跟我一起祷告，然后牧师有祷告说第二天睡觉一夜之间就马上好了，结果真的那天晚上睡觉之前还有点痛，可是我没有吃止痛药。然后等到礼拜四第二天早上一起来真的完全都不痛了，就谢谢大家，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祷告的大能，这是第一件。然后第二件呢就是我今天站在这边做见证，之前我知道神一直要我上来做见证，可是我跟神说我还没有准备好，我不行，因为我知道我一站上来我就会哭，可是神就是一直让我心里有那个感动，那我就跟神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因为我有事要打电话给牧师，那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你就让他自己问我要不要上来做见证，那我就上来做见证，如果他没有问我，我还没有准备好我就不要上来。那礼拜四早上我打给苏牧师，是贝蒂师母接的，然后我跟他讲完两件事以后，贝蒂师母就问我说哎，秋文你是不是要做见证，我心里我就想啊、哦，神啊，你真的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我说， 因为 Baby 师母跟牧师是一体的，所以不管是谁问我，反正都一样。所以我就跟神说，好吧，那我就笑出来，我就跟 Baby 说，我就跟 Baby 讲这个见证，那所以他就帮我报名，说今天我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2012年是我最伤痛的一年。那一年3月底4月初的时候，因为我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打电话回台湾，再给我在家里的父母亲跟他们聊天。那天晚上我打电话回去的时候，没有人接电话，我心里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他们会不在家？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们几年来都是这样，他们都会在家等我的电话。所以我就打电话到台北去给我在台北的二妹，我就说奇怪，爸爸妈妈怎么不在家？然后我妹妹就跟我说，小弟出车祸在加护病房。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我心里就好着急，我就进到我的房间里面，我就跪下来跟神祷告，就跟神说，主啊，小弟是你赐给我在世上的弟弟，你知道我很爱他，你也知道，请你可怜我那年老的父母，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承受失去他的这个痛苦。我不知道，我就跪在那里，只是一直祷告，一直哭。然后那天晚上我也没有办法睡觉，然后接下来我就继续为他进食祷告。然后那时候医生说，如果要救他的话是可以，可是他们不能保证说他一定会好起来，也不能保证说他会像以前恢复，但是如果不救他的话，他大概2-3天就走了。那时候我很感谢我弟媳妇，他就一直坚持要救他。我家里的人我都不敢出意见，因为即使好了以后，那个照护的责任我想大半会落在我弟媳妇的身上。那我除了为他祷告以后，我真的不晓得要怎么办。然后就这样子，我小弟就在加护病房住了好几个月，动了好几次的刀。然后就这样子，然后等到6月底的有一天早上，我要去上班的时候，我台北的二妹打电话给我说，姐，二姐夫大姐夫出事了，你知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以为我先生出了车祸或什么事。他说你赶快打电话给你小姑。我就赶快打电话给我在高雄的小姑，她在长庚医院当护士。我打给她，因为我先生在家排行是男生的老二，他就叫我，他说二嫂，二哥出事情了。因为我先生那时候回台中，在台中是自己住在一栋房子里面，本来那房子是想要出租，那里还有一些事情，我公公生病，然后家里还有一些事他回去处理。因为他过去几年就是台湾跟这边两边跑，我小姑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反应不过来，我就跟他说，我要上班，我不能回去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看我能不能请假，你先。他说他正要赶往台中去，因为他约了警察跟检察官要去家里。我那时候我还搞不清楚状况，我就说我等一下再打电话给你。那各位知道，当一个人他突然遇到这种突发状况，他反应不过来的时候，他会继续做一些 routine 的工作。那我就是继续，我就再继续去上班。那我不懂我那天早上是怎么过的。那时候我女儿在外州，她正在准备她的 CSIS 跟她 跟他的 defense， 他，然后我儿子那时候是 summer， 他也在上 summer school， 我在上班上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不对，我应该要做点什么事，所以我就回家，因为那时候我在两个不一样的部门上班，我就回家，然后我打电话给下午另外那个部门，就跟他们请假。然后其实那时候我根本脑袋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就订机票。那时候已经一点多了，我想，可是很感谢神，就让我订到那个当天晚上的华航的机票。然后接下来我就打电话给我们小组的小平，我就跟小平说，小平我需要帮忙，然后小平很快就到我家里来跟我一起祷告。然后我本来问我儿子说，你是不是要跟妈妈一起回去，我儿子说他那个课如果缺席两次就要抓不掉，他说他回去他也帮不上什么忙。然后我就自己回，我就想我就赶快去买一些面包牛奶跟 cereal， 然后还有一些 microwave 的东西把它放在冰箱。感谢是那天晚上苏牧师跟师母就来载我到机场，然后就回到台湾。其实那时候我根本已经傻了，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回去的时候我到殡仪馆去，我去见他最后一面，然后我就只能坐在那里一直哭，哭了两天以后，还好就是说神差派很多的天使来帮我，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要怎么办，可是我知道那段时间是神拖着我在走，因为我根本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也没有办法祷告，我也没有办法读经，我就只是每天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回去大概只有九天，扣掉两天坐飞机的时间，真正待在那里的时间大概只有七天。然后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神就让我把他的骨灰火化，然后因为我看他的时候我知道他很想，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我就跟他说，你不要怕，我会带你回美国。因为当殡仪馆的人把他那个丝带打开的时候，他拉链怎么拉都拉不起来，我知道他要我给他一句话，我就跟他说，你不要怕，我会带你回美国。然后他那个拉链马上就拉起来了，然后我就把他的骨灰火化。很快那么几天，神真的是很保守，让我就能够把那些事情处理好。然后火化以后，家里还有一些事，就是要去停那些 internet， 停电话，停那个什么水电瓦斯。我根本不知道，我没有已经出国这么多年了，我对台中根本一点都不熟，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办。那时候因为娘家自己家里也是小弟这个样子，然后我妈妈因为老人家有一个忌讳，就是说你带重孝你不能回娘家，怕把厄运带给家里。我妈妈也很担心我，她就跟我说，去问你跟你吹气跟嘎哈，那就是说你要压紧腰根。然后我父亲跟我说，你自己要坚强一点。然后我小姑他们也很棒啊，可是他们自己也要上班，也有自己的家庭。然后剩下两天的时间要去办那么多事，我真的想，我根本想都没有办法想，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弄。 可是很奇妙，就是在一天半的时间，神就把我让我把那些事情通通处理好。虽然还有一些后续的事情，我没有办法马上就把它弄好，我就把它划算了，就丢在那边没有去弄，然后就回到美国。然后回到美国那天是7月3号，7月3号我就回来，回到家，我看到我儿子把家里所有灯都开开，然后我就看到他一脸的茫然跟害怕。那年他15岁，虽然已经15岁，可是是他第一次经历到最亲近的人的死亡，而且是最爱他的父亲。我心痛的我都说不出话来，我就抱他，我也不敢哭，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要先站稳。我真的是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那天晚上我就在神面前，我说，主啊，我要怎么办？主啊，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你要我学习什么样的功课？神就只给我一句话，他说，不是我们自己能承受什么，我们所能承受的原是出于神。就这样子，然后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我没有办法来面对弟兄姐妹，因为我知道我看到你们我就会哭，所以我就在家里大概有一个多月，一直到八月第一个礼拜凌晨餐的时候我回来这里。我记得那时候，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当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一直哭，一直哭。那时候费芳坐在我的旁边，他就一直跟我说：“秋文，你还有我们呢、啊，你还有我们呢、啊。”然后一真坐在我这边陪着我一直掉眼泪，然后老师母就跟我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就这样子，我想我一直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这件事，因为我没有办法诉说，我说不出来。但是我想跟你们讲的是说，即使你不会祷告，你不知道怎么祷告，可是我们的神他会亲自用那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会带我们走过我们最软弱、最艰难、困苦的那段日子。然后回来，因为回来还有很多事要做。台湾是比较简单，因为你就是说比较近，而且就是说通通你坐计程车什么就可以把很多事弄好。可是回来美国这里还有很多事，你要到 CT 或到什么地方去弄好多好多的事。我真的我一想起来，我就跟神说，主啊，我不想玩了，主啊，我没有办法，这么多事你叫我怎么办，我一个人怎么办呢、啊？然后骨灰运回来的，就是我是让华航用空运回来，然后回来以后我就跟牧师问牧师说，你知不知道有没有报关行或什么，然后牧师就在网上帮我找了3家。我第一家打去的时候他说他们没有帮人家弄那个骨灰这种报关，然后第二家真的是很好，他那个小姐说他们没有办，但是他可以帮我问，他就去帮我问。他说其实你不需要找报关行，你只要拿着那个就是说帮他们报关那个，他们有快递给我那些文件，只要拿那个文件去华航的 cargo 那个去领骨灰就可以了。然后大概礼拜天晚上那飞机到了以后，我就去领。要去领之前呢，我儿子就他就在吵说，你看看能不能找到爸爸的 Facebook。 我们一直找不到，然后那天晚上 我儿子那个他那个我现在 Facebook 他自己 pop out 出来，我儿子说妈妈你来看，因为他是中文，你是爸爸的 Facebook， 我上去一看，对，就是他。然后之前我先生他很反对我到教会来，然后因为他说他担心我到教会来会不顾家庭，会信的变成迷信。可是后来他有一次他跟我们一起去露营以后，他就不再反对我来教会，而且他有时候还会鼓励我，他会还会问我说，提醒我说，你是今天不是要去教会吗？那家里有时候会礼拜天早上的活动，他也会把它挪开来这样子。那那天晚上我上去他的 Facebook 看的时候，他有一个句子是说，他最喜欢的句子就是保罗的书信，就是四面受敌却不被困，心里作难却不是失望。这真的是给我很大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们每天为他祷告的时候，你就不知道神什么时候要成就他给你的应许。其实我们人生的每天都已经在神的面前。我记得六月二十几号那个礼拜，我们小组的时候，我们小组聚会完，我们就祷告。我那一天是为我们没有信主的配偶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就哭了。我不知道我那时候为什么哭，我相信我的姐妹你们如果还记得的话，我那天是哭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哭？因为那天就是我先生死亡证书上的日期，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可是神已经早就知道了。那回来以后，就是我花了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才把这边那些譬如说房子啊，还有车子啊，还有什么什么有气体那些东西名字才改过来。那神也一直都很保守，都很顺利。那以前我们家是一个比较老旧的房子，那有时候水管不通都是我先生回来的时候他就去通，可是回来以后他不在了，水管不通。我跟我女儿跟我儿子我们自己三个人在那边搞了半天也弄不好。那神就差遣他，就是我先生他研究所一个好朋友，我就跟他讲，然后他就找人来帮我们通，一下就弄好了。然后也是屋顶漏水，以前也都是我先生回来的时候他会上去修，因为房子已经七八十年了，每年都要上去修屋顶。那他不在了，车库漏得很厉害，我房间的 skylight 也漏，然后客厅也漏。我上去修了，刚开始我不敢上去修，还好屋顶是平的，刚开始根本不敢爬那个楼梯。那后来就硬着头皮爬了几次，就可以再一直上去弄，可是还是弄不好。所以第一年跟去年就每次一下雨就垃圾桶啊水桶啊什么就接。那今年那个什么时候，今年大概十月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我要再上去修屋顶，可是请你给我智慧，请你帮我让我能够把屋顶修好。所以十月的时候我跟两个小孩我们就到 Home Depot 去买修屋顶的东西。那个是很重的一大捆的东西，之前我是看我先生好像弄过，我不晓得他是怎么弄的，那么一大捆又重，根本弄不上去。然后神就给我智慧，在下面把它剪，然后小孩在下面帮我，就把它弄上去，真的竟然就被我修好了，你知道吗？连客厅呢，我先生修了好几年修不好的， 下雨竟然就被我修好了，我就感谢神，我说主啊，我真的是感谢你。以前下雨就是很害怕，可是现在就是我们很需要雨，可是下雨的时候我就感谢神，说主啊，谢谢你降下透雨。在今年我生日那天，神真的降下雨，可是那雨那时候屋顶还没修好，可是后来在下雨的时候，我每次像这几天一下雨，我就感谢神，我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真的，你根本就是连我先生修不好的那一部分的客厅那里，我也把它修好了。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就是想跟你们分享祷告。除了祷告以外，我们真的是神是一位听祷告的神，不管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神都会听我们祷告。那我们祷告不是说祷告了你就什么事都不做，有时候也许是神要我们什么事都不做，可是有时候祷告是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去面对我们碰到的艰难困苦。那还有一件事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我的小弟，我也是天天为他祷告。我去年回去看他的时候，他还躺在那种疗养院那边，没有办法那个。但是我就天天我去天天为他祷告，我说弟弟，说我就叫哈米说，大姐每天为你祷告，你自己也要祷告。我们家都是不信主的，都是我妈妈是拜火的。去年我妈妈还跟我说，除非奇迹出现，希望奇迹出现，我小弟可以好起来。我就跟我妈妈说，我每天都会为他祷告，我也会替你跟爸爸祷告。然后前几个月，我小妹前几个礼拜啊，就说她有每天都有在进步。然后前几个礼拜，我小妹就跟我说，我弟弟可以开口说话了，虽然很慢，可是他可以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连我小妹她儿子的名字她都叫得出来。然后她每天都可以去做复健，她可以坐起来坐在轮椅上面，真的是感谢神。就是说希望弟兄姐妹也因着我这样子的经历，你们也能够借着祷告将你们所碰到的那些问题都带到神的面前来，你就自己能够经历到主同在的那种甘美，跟神同在的那种恩典，那种平安跟喜乐。那最后跟大家有一句话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谢谢。
神在秋芬的身上真的有好大好大的安慰。好，那我们也不忘记继续为他们家来祷告为秋芬现在一个人要张罗全家，还有就是他的孩子们希望早一天能够认识神，而且他的大女儿也在找工作，大家如果记得的话也为他们家继续的祷告。好，我们请公荣。
大家好，听到秋芬的见证，她刚才那句话很感动我，就是接着祷告，神会为我们成就大大小小的事情。那我要想讲的就是，大概在12年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文虎呢就邀文虎是我先生，他呢就邀请我一起跟他祷告。那我当时就很犹豫我就觉得说我刚刚信主神会听我的祷告吗？那文虎很属灵，他只要祷告就好了，那这些事情他祷告神就会神听就可以了。但是呢，虽然不情愿，我还是和他一起祷告渐渐的呢，我就很惊奇，我发现有些事情跟神求的神竟然成就了。那 接着这样子的事情，我心里面就开始对神，对祷告这件事情慢慢有兴趣。虽然从前跟文虎一起祷告的时候，我非常不情愿，我也不享受。文虎祷告的时候，我常常就睡着了。但是，我真正看到，哎，神竟然成就一些事。然后借着这祷告哈，慢慢的，就像秋芬说的，大大小小，大大小小的事情就一个一个的成就。有的时候是很高兴，有的时候是在很难处的事情。那接着这些，我就开始越来越喜欢祷告，也越祷告越喜乐，也越祷告也有盼望，信心也越来越增长。那慢慢的，我也开始认识到，原来神说的那句话，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君尊的祭司和他所拣选的子民，这些话就慢慢的说里面开始有信心。我就不像当初是觉得说我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人，神不会听我的祷告。原来神他真的是用心的听我的祷告，像圣经上面所读到的，我向神呼求他就应允我，向他我神侧耳垂听我们的祷告。这些话从前就是虽然读到或者听到，但是现在就在我的里面成为一件确确实实的话。那我现在想要分享的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开始有一个特别的为我们95131和95132要来复兴呼求祷告。那我就说想起来在这中间神为在我们这家借着我们这个家所看到的神成就的一些事情。那大概是我想应该是我们家 Peace 就是从我们家所住的那条街开始那我们家 Peace 刚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家对面呢就住那个人家，在那已经住了几十年了。他住在那里，他很喜欢 decorate。那在 Halloween 的，在万圣节的时候，他就会大大小小的、高高低低挂很多鬼怪的东西，有声有色，然后吸引周围很多人。那每次到万圣节那一天，就都是大排长龙，那些车子都停在那里，很多人来看。那我记得 Peace 刚出生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没信主也不懂，我就常常说哎，这个也是那个美国文化的一个部分，我就去带他看，他就很害怕。那到了我信主了以后我明白这个原来是黑暗权势的一部分。然后有一天我记得是大概 Peace 4岁那年我们走在那儿几个孩子都很好害怕，其实我自己心里面也觉得好不舒服。可然后我就那时候里面就生出来一个力量，我就说哎，我们可以祷告啊。然后小朋友们就很兴奋说好，我们来祷告就可以求神把这些鬼怪从这个地方挪去。所以我们就从这件事情开始就变成我们全家就不仅仅为这件事情祷告，也为我们所住的那条街开始祷告。我们就开始祷告愿神的国临在 Belvedere Lane，Belvedere Lane 就是我们住的那条街愿所有这条街的人都能够来相信神认识主耶稣，得着真的智慧。然后我们也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捆绑在这个这个地 Belvedere Lane 上空所有的黑暗的权势，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他已经为我们得胜征战得胜。那我们这样子祷告大概有了大概是开始以后一年，那不仅到了第二年的时候看到那个树上的红叶树叶又开始变红，又被风吹散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开始想起来对面又要开始挂那个万圣节的 decoration 了，我们又开始更多的祷告。那在9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全家有一个出门，有一个出去有一个旅行，那一个星期以后回来，我就开始注意到我们为那家祷告的那家 觉得有点奇怪，好像有一个不同的，有一些不同的人在他们家门口进进出出。我就去和其他的邻居就去问，他们说：“哦，你不知道，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那个前面一家已经搬走了，新的屋主已经搬进来了。”当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哇，那今年没有万圣节的那些 decoration 了。”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想，怎么会这么快？一个星期，那个也没看见他插牌，怎么房子就换了主人了？而且新的屋主已经搬进来了。那下面一个就是想说，我们的祷告真的有这么大能吗？神这么快就为我们成就吗？那等到我们一起坐下来祷告，来安静的时候，神就对我们说，这件事是神要成就的。他邀请我们来祷告，来和他一起同工，是要来看见神的大能，看见神的作为，和他一起经历到，经历到这个祷告而得来的喜乐。那这就是这样子，为了我们的那个邻居祷告，这条街道祷告的同时哈，我们也开始开车出去。出去的时候，无论看到哪里，在车上没有什么事，我们就开始祷告。看到在880上有很多很 evil 的那些广告，我们就开始为880祷告，就也是一样的，愿神的国能临在这880这块地方，也祷告所有在这上面经过的人都能够来信主耶稣，也然后我们一阵时间过来几年了过来，我们就看见那个上面的那些广告牌就开始有变化，我们就是每这些东西好，我觉得就是自己祷告里面有信心，我们的孩子祷告，他们也是看到每次我们那个 point 出来，嘿，就不一样了，我们真的里面就开始有信心。那在这中间呢，我们家附近有一个中国超市，叫做天天中国天天超市。那我呢常常去，因为离我们家很近，然后也很方便，它东西也便宜，老板也和善，所以我就很喜欢去，那两分钟就到了，所以我大概一个星期去好几次。那这个商店很好，可是这个商店里面它在拜偶像，它的这个前面后面都在烧香，偶像也拜得高高的。那我们一起去买菜的时候，就会在那里就为这个商店来祷告，求神来祝福这个商店，愿这个老板能够信靠主耶稣，能认识真神，也所有的来买菜的人也能够信主耶稣，然后也祷告，也奉主耶稣基督名，来捆绑在这一块地上的所有的空中属灵的黑暗权势。那因为这些祷告，我们眼睛就开始，灵里面眼睛就开始打开，就亮，就开始发现原来有人会在那个天天门口传福音，然后去买菜的时候，我也愿意就是放下自己哈，不喜欢跟别人说话，我也愿意对别人多说一些话，也能够趁机去邀请他们去教会，或者和他们传福音，把一张单张给他们。那在2009年还是2010年的时候，我不是很记得时间，有一天我就去天天去买菜，可是发现有点不一样，我走在门口的时候发现很多人站在门口，我说他们怎么不进去呢？等到停车下来看的时候，发现那个天天他的那个门呢全都被封住了，然后再一打听看说这天天被银行foreclosed 关闭了。那然后我就听了以后，我就开车回家，然后我心里面就很难受，因为我认识那个老板，我也对这个商店非常有感情，然后想去从搬过去在那里就是常常去，每个星期都和他们打好几次照面，我对他们心里面就为这个老板心里面很难过，我就在为他想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被 foreclosed。那我在难过的同时我就开车回家的，还没有到家的时候，我觉得神突然对我说了神那句话突然就进到我的里面，好像他说你们不是在为他祷告吗？那就在那个时候，我同时想到诗篇115篇 诗篇115篇哈，他那一句话，他上面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那我心里面那时候我就生出一个敬畏的心，原来这一位神是这样的全能，他是一位独行其事的耶和华，我心里面真是敬畏他，真的是他是值得称畏的。那回来的时候我也是现在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们要现在要来为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区域啊95131 95132来祷告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在这个附近开始在，因为我们搬家了，所以我有的时候会在这个附近买菜，那常常看到的时候就会看到这里也有偶像，那里有就是能够看到好像各样的空中属灵的黑暗权势哈，我心里面哈就开始有一个灵里面就开始有个兴奋，我就很高兴我们又可以来和神一同工，被神能够来我们这样子能够被神拣选哈，能够和他一同工，看到神在这里面在这块地上所行的大能。所以我今天要做的分享就是给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encourage， 也是 encourage 大家。那我特别想要说明的一下就是一样的，我是我并不是一个大能的祷告勇士，我是一个非常软弱的真的是在常常会灰心，常常会软弱，常常自己觉得该祷告的时候没有祷告，但是我就自己再重新来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再一次就知道是神拣选了我们，他要成就大事，他拣选了我们要和他一起同工，他要显他的大能，感谢神。对不起，还有最后一句话我想分享，就是在诗篇115篇哈，他刚才在我读的这句话在他前面哈，他说为何容外邦人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耶和华呀，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谢谢。
好，感谢主，我们也不忘记常常为我们周围，为我们的邻居，为我们所住的那个街道来祷告。那在祷告会里面，我们也为我们这附近的区域的每一条街道来祷告。我们相信说神真的会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因他活着。神采爱子，
神采爱子，赐下爱一只宽恕，死里复活，是我的自由，那狗坟墓就是我的的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神采爱子，神采爱子，人称他耶稣，他赐下爱，医治宽恕，死里复活，使我 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活着，我们起立来唱，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让我们今天也听了许许多多的见证，主啊，求你用的这些见证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深知道，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主啊，是的，你的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要如何，让我们每一天我们就有力量能够来迎接每一天的日子，而且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能够真的大享平安，也大有盼望，求主来继续帮助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